千年的历史，上至那个上古的歌谣，最早的诗集《诗经》，到楚辞，到汉代的乐府诗，到后来的唐诗、宋词，以及元曲。诗歌作为中国古代辉煌灿烂的文化艺术的重要部分，流传深远。同样，希伯来的民族也是一个喜爱诗歌的民族。以色列的先祖亚伯拉罕被神呼召来到了迦南，后来在埃及为奴。神呼召摩西带领他们逃出埃及，经过旷野的40年，最终定居在迦南。他们立国建殿，但不久国家又分裂，王国被掳他乡，后来又重返故土，重建了圣城和圣殿。后来不久又被外族征服，反反复复。所以呢，他们有很多痛苦的经历，也有很多的感恩和颂赞，在诗人的笔下都化成了千古传颂的诗章。可以说，诗歌既是用来叙史抒怀，也是对创造宇宙万物、拣选带领以色列民族的这个独一真神上帝的敬拜和赞美。诗歌也是以色列人千百年来他们信仰生活的见证。以色列是一个喜爱音乐的民族，他们把诗词呢配上丝弦的乐器，把它融到敬拜的仪式中，歌颂来吟唱，甚至他们有的时候是载歌载舞的。旧约的圣经把这个诗篇、箴言、雅歌、传道书、还有呢约伯记呢，把它归入到诗歌智慧书的部分。你诗篇可以说是圣经里面呢收录最多诗歌的一卷书。好，我把它打开一下啊。你只要随便拿起一本圣经，翻开中间的部分，肯定是诗篇，一定是诗篇的部分，很容易记。诗篇在希伯来的意思呢，就是颂赞之书。诗篇又名大卫之诗篇，因为这位擅长音乐的君王呢，不但能弹会唱，还很会作诗。诗篇有150篇，其中一半，有的甚至说过半，都是大卫做的，或者是为大卫王而做的。而且大卫作王时期，他大力地推动了圣殿诗班的这个侍奉和以色列人的这个颂唱诗歌的这个传统。诗篇其实它是若干本诗集的合集，作者除了大卫之外，还有许多人啊，比如有亚萨，有可拉的后裔啊，还有摩西。你看到摩西有首诗在里面啊。收录的诗歌从最早摩西的诗，到以色列人被掳或是归回故土，重建圣殿，恢复诗班，期间它跨越了多个世纪，距今的时代至少有3000年的历史。而且诗篇它仿照摩西五经，分五卷，你留意看，诗篇分五卷，而且每一卷的最后一句话，你细细的看，它都是相同的颂赞。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颂赞的，从亘古到永远，阿们。如果你手头有诗篇，你就可以看到。诗篇如果从主题来分，大致分这几类，我用大卫包生的他的话简单的概述为：谢谢、请、对不起。第一类，可以，第一类我今天会比较概览一下，稍微讲一下诗篇，便于我们等一下理解我们要讲的那首诗哈。第一类是颂赞感恩之诗，也就所谓说的谢谢，里面有大量的这样的诗，它是赞美神的创造的大能、威荣、拯救和圣洁、公义，其中包括个人的颂赞和团体的颂赞，比如诗篇的第8篇、第9篇、23、39、29等。第二类也有许多是求告之诗，也就我们说的请、请求你，这是指个人或团体在遭遇的不幸痛苦的时候，向神申诉、哀求，甚至哭求、呼救，并从中表达信靠的一类的诗，比如诗篇的第6、13、22、38等。第三类我们叫忏悔之诗，啊，就是说对不起啊，跟神说对不起啊。这类诗不多啊，最出名的就是诗篇51，大卫与拔示巴偷情， 犯了奸淫杀人罪之后，先知拿单来指出宣告神的审判，大卫因而认罪悔改，写下了这首诗。还有一类，第四类是君王弥赛亚诗，这是颂赞受膏的君王，也预表了耶稣基督，比如我们今天要讲的诗篇的22、23和24、啊，还有诗篇的第2、18、72等等。第五类智慧之诗篇，讲人生的智慧，当行的正路，如何面对人生的这个苦难等等，比如第一篇诗篇第一篇第37、73等。最后一类把它归入杂类，里面有律法诗、朝圣诗，比如诗篇的第120到134叫上行之诗，是朝去圣殿朝拜的时候一步一步这样上行的时候来吟唱的。诗篇第146到150篇归入哈利路亚主诗，诗篇的137篇是很特别的一个咒主诗。我不知道大家读过诗篇吗？在座有多少完全读过诗篇？你可以举下你的手吗？看来不多啊，鼓励弟兄姊妹回去读诗篇。你每天读5篇，很短，也大概要不到15分钟，一个月你就读完了啊！读一下诗篇啊，因为那么出名嘛。我们唱的很多诗歌，你细细的看，都是诗篇里面的啊。如果你完整读过诗篇的人，你会发现诗篇是有那么一些特点的。概括来说呢，有这几个特点。第一，看不清楚啊，那边诗篇在内容和情感表达上，它跳跃起伏很大的。虽然诗篇被世人广为的引用，许多的教会都把诗篇用在主日崇拜，你留心看我们的主日周刊，我们的宣召的经文和每次的这个金句都来自诗篇。基督徒也很喜欢引用诗篇，甚至有时候把它当作了心灵的鸡汤，我觉得有点滥用了。比如你忧伤的时候，你会读诗篇42，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如果你有事的时候，祈求的时候，你可能会读诗篇37，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并依靠他，他必成全。有人出门的时候会看诗篇121，你出你入，耶和华要保护你，从今时直到永远。我还见过基督徒把它刻在经文，挂在一个经句条贴在车的那个驾驶座前面，好像护身符一样，有点搞笑啊、哦！护身符要挂在那，你出你入，耶和华必保护你啊！啊，还有其他了啊！如果你认真完整的读完的诗篇，你会发现许多的诗篇其实它的上下篇的思想表达的意思矛盾的很厉害，对立的很厉害，可以说高低起伏很突然。比如你读诗篇第8篇，如果你有诗篇，你可以翻开第8篇。一开始他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很熟吧？有这首诗歌。很美的画面，月亮星宿，河流山川，诗人大卫在赞叹创造的神，这个伟大的主和人的尊严。诗篇第9，诗人也继续在歌颂神的信实和公义。可是到了诗篇第10，他突然就转了调子，马上掉下来，一开篇就是：耶和华，你为什么站在远处？我在患难的时候，你为什么隐藏？而且很奇怪，大卫进而求主来施行报应，他说打断恶人的臂膀，要追讨恶人的罪，直到尽尽。很突然，连着几首诗之间一下掉下来，类似这样的诗篇比比皆是。你会感觉诗的情绪好像云霄飞车，一会儿他在信心的高峰，一会儿他跌到绝望的谷底。而且诗篇里面充斥了大量的表达一种失望啊、哀求啊、呐喊的愤怒、啊、甚至咒诅的意思的诗句，让人很费解啊！我曾经也读诗篇就觉得诗篇的编排怎么这么杂乱呢、啊？这个编排怎么这样编的啊？如果学过文学的人不应该这样编排诗篇啊！它的情调有时候也太低沉了，如果用来灵修好像都不合适啊！如果今天兴高采烈突然读的耶和华的为什么不理我啊？你为什么抛弃我？你会总觉得不 make sense 啊？怎么很难啊？可是后来我慢慢的才体会到，读诗篇其实就如读我们的人生， 就是这样的杂乱无章，就是这样的高低起伏，而且是甜酸苦辣。诗人写的其实就是自己真实的内心感受，每一篇诗就像写给神的一篇祷告词。诗人把一切的感情，或忧愁，或喜乐，或哀伤，或愤怒，全部的感情宣泄出来，向神宣泄。因为他这个作者是神，不是我们，他写给神的，是一种祷告词。而且诗人与神的关系情同父子，他不需要任何的假装来矫饰这种做作。但很重要的一点是，诗人在宣泄抱怨之后，他长存的盼望的信息，长存的一种信心在里面。这样子看来，他这种倾诉就有一种很真实，甚至某种程度可以看作是一种心灵医治的这样的一种作用。他宣泄完了，他就完了啊。所以马丁路德说，从诗篇可以看信徒的内心，诗篇是圣经中的圣经。第二个特点，诗篇涉及很多旧约的历史。我想你要完全读懂大卫的诗，理解他当时写作时的思想感情，你可能需要去看看旧约，你至少要去看撒母耳记上下，看列王记，看历代志。有些诗的前面是有注解的，可以帮助我们理解作者写作时的一些背景。如果你熟悉大卫的故事，了解大卫王一生身经百战，出生入死，旷野逃亡，躲避追杀，他既战胜了强悍的敌人，他也曾遭本族人出卖，甚至遭他的亲儿子背叛，你就很能深入的来理解诗篇十八。他说，他从高天伸手拉住我，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他救我脱离了我的劲敌和那些恨我的人，我借着你冲入敌军，借着我的神跳过墙垣。这些诗句它背后有的含义，如果你有旧约的背景，你才能更深入的明白，也更能的感悟神在大卫王的一生中是怎样引领和保守他，以致呢他发出这样的感叹。在诗篇十八中，他发出这样的感叹，他说，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他是我的盾牌，是拯救我的脚，是我的高台。这也是我很喜欢的一句经文。第三，诗篇有一些文学的特点，就是它有特别的韵律啊。跟中国的诗歌一样，中外的诗歌都讲究韵律和对仗的。诗篇呢，不过是用希伯来文来写的诗，所以它的韵律因为翻译的缘故，你很难体现。诗篇中有一些的诗叫字母诗，比如希伯来，他把希伯来的22个字母呢，按次序呢放在每首诗每句或每行每小节开头的第一个字母中，因此呢，它形成一种字母诗，比如诗篇33和诗篇103。但是相比这个音韵，希伯来的诗更讲究的是一种意韵，就是它大量采用一种叫平行体的文学形式。哦，这有写平行体。所谓的平行体，就是上一句或上一行的诗所表达的意思，在下一句下一行的诗里面进行重复、强调、补充或递进，这样形成它内容和形式上的一种对仗。这可以是一种同意的对仗，比如诗篇第一篇第一句话，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三个不不不。诗篇第19篇的第一节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从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些就是一种同意对仗的句子。也有反义对仗的句子，如诗篇30篇第5节，他说，他的怒气不过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好，我相信中文翻译的时候就尽量都把他的这种对仗翻译了出来。还有很熟悉的诗篇103篇11、12节，这样说，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啊，这也是一首诗歌里面所唱的。 所以大量的平行体的诗句和一些重复的诗句的运用是诗篇一个明显的文学的特色，大家在看的时候可以留意。我想我今天要分享的诗篇二十三是千百年来最为基督徒所熟悉和喜悦的一首诗，我想许多人会背诵的哈，应该不少人会背诵，只短短的六节的诗，我鼓励你把它背诵出来。这被誉为是诗篇中的珍珠，它被谱成了很多个版本的歌曲，在许多的崇拜、典礼和聚会中广为的应用。我多次在基督徒的追思礼拜上听到别人唱诗篇二十三。诗人在这首诗中呢，他想表达了是对耶和华神这一个大牧者他无限的喜爱、赞美和他的信靠，他也可以归入为一首感恩颂赞的诗。但是呢，要深入的理解诗篇二十三，你必须连着看诗篇二十二和诗篇二十四一起读。传统上这三篇的诗被当作为弥赛亚三部曲，它就像一个三文治，你不能只吃中间的馅儿而不吃两边的面包，是吧？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诗篇。如果你手头有圣经，翻到诗篇二十三，我们来看第一、第三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你可以想象一下，这是一幅很美的画面，青草地、溪水边，牛羊遍布山冈，或躺卧，或吃草，或者在饮水，很安舒、很满足的一个景象。一位喜好音乐又英俊勇敢的年轻的牧羊人大卫，在放牧之余，拿出他随身携带的小木琴，唱起来。大卫很早就知道将耶和华神看作他应当敬拜赞美的神，也是保护引导他的主。我想或许他在很小的时候就从父母或是长辈的口里面认识了这一位以色列带领以色列出埃及经旷野进入迦南美地的神。或许大卫也在他的放牧生涯中认识耶和华神，因为他说在他歇息的时候，他常常会弹奏来默想主，来赞美主。当他遇到狮子和豺狼把羊羔叼走的时候，大卫就去追赶，去击打，从野兽的口里抢救他的羊羔。大卫说，是耶和华神救我脱离了豺狼和虎豹。我想大卫也在与非利士人的征战之中来认识了耶和华。少年的大卫面对巨人的哥利亚的挑战，他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大卫仅仅用击弦、甩石几个石头就打死了骄横自大的巨人哥利亚，这在撒母耳记上十七章有很详细的记载。大卫从始至终对神都有一个信靠和敬畏的心，他愿意跟随主，一生走在他的正路上。所以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诗篇二十三有很多基督徒都喜欢背诵啊。有一位姊妹呢，在背诵的时候呢，她刚说出了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可能是紧张的原因，她一下把后面的经文全都忘记了。她转得很快，干脆说这就够了。是的，没有错，耶和华是我的牧者，这就够了。主耶稣也曾经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我们，你记得在路加福音十五章里面有说过，主耶稣曾经为了一只迷失的羊，他撇下九十九只的羊去寻找那一只羊，把这只迷失的羊带回来，然后他非常的欢喜快乐吗？我们就好比那曾经迷失的羊，是被我们的好牧人主耶稣寻回来，成为神家里的人。 有神的供应、保护和引导，我们还有什么害怕？还有什么不够的呢？我们只需要紧紧地跟随主，信靠他，一生走在他的正路上。所以读诗篇的23的第一到第三节，你会感到非常的宁静，非常的平和，有一种单纯的信靠的心。也就像我们初信主的时候，我们内心充满了喜乐，充满了满足和平安。但是正如羊群不总能停靠在丰美的草场，它会经遇风暴，它会有遇到野兽的袭击的危险。大卫的信心也要在艰险的生存环境中经受考验。所以接下来诗篇23的第四节，他这样说：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杖和竿都是牧羊的工具，杖比较短，它用来数点羊只，赶走野兽来保护羊群；竿比较长，而且上面有一个弯柄，是用来引导羊群。羊是一种很笨的动物，如果你把它四脚朝天，它不会自己反过身来，它必须要牧羊人帮助它才能翻过身来。羊又是一种脾气，怎么说呢，很拗的或者很犟的哈一种动物，它喜欢偏行几路，所以羊常常会迷失。它也需要牧羊人去寻找，用钩把它，用竿把它勾回来。这就好比我们信徒，我们需要我们的大牧者耶稣时时的看护和引导，在我们偏行几路的时候，用他的慈绳爱索来把我们拉回来。而我们需要的就是时时要跟随主，跟紧了他，顺服他的引导，接受他的管教，走上十字架的道路。神没有应许我们道路一帆风顺，人生没有波浪，但他应许我们一直与我们同在，在任何环境中主都会陪伴、安慰和鼓励我们。他赐我们信心和勇气去行走那个死荫的幽谷。接下来我想跳转一下，跳到诗篇22，来尝试理解一下大卫所说的死荫的幽谷指的是什么，在死荫幽谷的时候大卫会怎么做。乍一看诗篇22，你可能会吓一跳，因为开篇就是大卫的呐喊，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不听我哼哀哼的言语。我的神啊，我白日呼求你不应允，夜间呼求我不住声。是不是那调子一下子就转了，跟刚才很不同。更奇怪的是第六到第八节，他说：但我是虫，我不是人，我被众人羞辱，被百姓藐视，凡看见我的都嗤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你看那个调子跟诗篇23截然不同，同样是大卫的诗，紧接的就是这样子。我们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大卫这样大声的呼求主，但是从字里行间我们知道大卫一定是陷在了非常紧急的这种险恶之中。因为接下来的诗文，我们可以看到第12、13节，他说：有许多的公牛围绕我，巴山大力的公牛四面的困住我，他们向我张口，好像抓狮吼叫的狮子。16节接着说：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我的骨头我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拈阄。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让一个能文能武、英勇智慧的以色列的君王，竟然堕落到这样一个卑微无助的境地里面呢？世人没有直说，但我们在猜想，我在想，是不是指的就是扫罗王要刺杀大卫？那么他的妻子米迦在紧急之中把大卫从窗户追下去，让他连夜逃命这件事呢？是不是指的是大卫在逃难的时候躲到了加特王那里，为了不引起他的臣仆的怀疑，他装疯扮傻， 住，为了保住性命，他口吐白沫，扮成一个疯子呢？那又是不是指的是讲的是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在马云的旷野，为逃避扫罗的追杀，绕着山来转，拼命的跑，差一点被敌军追上，但是情急之中，因为非利士人犯境，扫罗不得不撤军，才使得大卫逃过一劫呢？还是指的是大卫和跟随他的人不得不帮非利士人打仗，但是敌人袭击了他们的后方，掳掠了他们的家眷，着急之中他的跟随者很多人埋怨大卫，甚至想用石头把他打死呢？诗人没有直说，但是我们借着旧约看旧约的历史，就知道大卫的一生经历了很多的危险和艰难，但在每一次的危险艰难的关头，大卫他是怎么做呢？他一方面大声的呼求祷告神来搭救他，一方面他是想尽了办法，甚至有的时候是委曲求全，利用一切的机会来死里逃生。我想这首诗就是在他危难的时候呼求神所写的。你读诗篇二十二这几句的诗，你会不会想到联想到新约呢？是的，新约的圣经的作者很多引用诗篇二十二，你记得吗？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上快断气的时候，他也是用了诗篇二十二来这样呼求的。他说，耶稣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就是这句话。上帝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为成就上帝的旨意，以无罪之躯甘愿背负世人的罪孽，被钉在十字架上，也是被众人讥诮，讥诮他的人也就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神若喜悦他就可以救他吧。同样是钉钉扎了耶稣的手和他的脚，钉钉为分了耶稣的外衣，为耶稣的里衣拈阄，都在马太福音的二十七节，各个福音书卷上都有这样的记载。你会觉得很震撼吧？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他忍受被父神上帝阉炼不顾，肉体和心灵巨大的痛苦，他发出了扯心裂肺的呼喊。多么不可思议，在耶稣诞生前一千年的大卫，在身处危难时候写出的这些诗句，完全应验了在以色列人的弥赛亚耶稣基督的身上。我想大卫一定也是被圣灵的感动才写出这些诗句，他不知道他已预示了一千年后耶稣基督痛苦的遭遇。可以说诗篇二十二是为我们刻画的一位为羊舍命的大牧人，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受难时候的情形。读诗篇二十二，大卫在里面好像在埋怨神，为什么不救他，为什么撇弃他不理他，完全没有读诗篇二十三感觉的那种温和愉快的情调。但是你仔细的读的时候，你仔细的体会，你就会觉得，哦，这正是一个人在危难之中最直接最本能的反应。因为当危险来袭或者疾病突然来袭的时候，我们何尝不是这样大声的诘问神呢？我们有时候也是这样诘问神，为什么是我，我为什么这么倒霉，神你为什么不救我，神你为什么这样来待我，不公平，我们也会这样呼求，我们可能也会痛苦流泪，甚至跌到信心的低谷里面去。但是不认识神的人和敬畏神的人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前者只会抱怨生气，甚至他是咒骂神，但是后者敬畏神的人，他在苦难之中他可以抱怨神，他可以埋怨神，但他不会离弃神，他仍然会不停地呼求，不停地去哀求祷告，存着信心和盼望，求主来赐他在危难之中力量和刚强来面对危难。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就是这样的，他呼求主的拯救。你接下来看二十二篇的诗节，他说，但你是叫我出母腹的，我在母怀里，你就使我有依靠的心，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的手里，从我母亲生我，你就是我的神。十九二十四节他说，耶和华啊，求你不要远离我，我的救主啊，求你快来帮助我，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刀剑，救我的生命脱离犬类， 救我脱离狮子的口，你已经应允了我，他相信神应允了我，使我脱离野牛的脚。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你们敬畏耶和华的人要赞美他，雅各的后裔都要荣耀他，以色列的后裔都要惧怕他，因为他没有藐视正悟受苦的人，也没有向他湮灭，那受苦之人呼吁的时候他就垂听。你看到了，大卫即使在极难之中他也要赞美主，即使在极难之中他也要用信心的眼睛来眺望着将来。在撒母耳记的24章，你们记住，大卫呢被扫罗追杀，来到一个山洞，他与扫罗王短兵相接，那个时候扫罗王大捷，近在咫尺，大卫本来随手就可以伸手就可以杀了扫罗，他完全毫无防备，因为那个时候，但他没有这样做，他敬畏神，他说，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他放过了扫罗一命。在这种危难之中他放过扫罗一命，追杀他的敌人他释放了他，这就是一种真正的敬畏，真正的信靠。我想这种真正的敬畏和信靠在历代历史的信徒身上我们都能够看到。使徒保罗被囚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他说，我已靠着主大大的喜乐，我无论在什么的情况下都可以知足，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是饱足，或是饥饿，或是有余，或是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是何等的信心。服侍了中国半个多世纪的英国伟大的宣教士戴德生，他在病重的时候得知了义和团杀害了200多名海外的宣教士和当时20000多的英中国的信徒，面对的又一次的逼迫的来临，他坚信神最终会掌权。他对他身边的人说，他当时已经是重病，他说，我不能看书，我无法思考，我甚至不能祷告，但是我仍然有信靠。这就是一种属灵伟人的信靠的心。上个世纪中国教会神重用的大仆人宋藏杰，他说，一个信靠主的人没有什么危险可以叫他惧怕，没有什么环境他不能歌唱，也没有什么旧的性情他不可能致死，也没有一样东西能使他与神的爱隔绝。我想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或许有，当你有的时候会来到一个这样的人生的低谷的时候，就是你所有依靠的都依靠不得了，你所有信任的都变得不信任的，甚至你的亲友会背叛你远离你，甚至你的配偶也不理解你，甚至有人会讥笑嘲讽你，没有帮助的时候，你落到这种情境地的时候，我相信你唯一的信靠就是神，因为那才是你真正要信靠的。到那个时候人的尽头就是神工作的起头，也到那个时候才看出你的信仰是否是真正的一个真实的信仰。所以说诗篇22正是表达了一种在人生的极难困苦危险中仍然对神有一种忠诚的而且是深邃的这样的一种信心的一首诗。没有经历过诗篇22的这样的艰难处境的人，他不可能很轻松地说出诗篇23:4那句话，我虽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我们再次回到诗篇23，接下来5-6是另一个境界，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在希伯来人的传统里面，用油膏一个人的头表示对客人的尊敬和喜悦。 王这个时候他蒙神的保守，胜过了人生的各种的艰难险恶。如今他在敌人面前要大大的夸胜，他摆设了君王的庆功宴，他要与他的臣民一起来痛快的畅饮，来赞美主恩。这个时候大卫他回望他走过的人生的道路，虽然有危机四伏，虽然有险恶的幽谷，但是耶和华的恩惠和慈爱一生伴随着他，所以他唱出这样的一个诗篇。大卫并没有把得胜看为是自己的功劳理所当然，他做以色列的君王不像列邦的君王是为了荣耀自己，他想是荣耀神，他想是带领以色列人做合神心意的子民。建功立业不是大卫王的心愿，不是他人生最终的目标。大卫王的人生的心愿是行公义、好怜悯、谦卑的与主同行，一生一世来敬拜赞美主。他在诗歌中多次地表达了他这个心愿，比如诗篇的第五篇的第七、第八节，他就这样说：至于我，必捧你丰盛的慈爱进入你的居所，我必存敬畏的心向你的圣殿下拜。耶和华啊，求你因我的仇敌凭你的公义引领我，使你的道路在我的面前正直。诗篇的二十七第四节，他再一次说：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如果说诗篇二十二，我们可以理解为是描述了一个为羊舍命的好牧人的形象，诗篇二十三就是给我们展现了一个充满慈爱恩惠的大牧人的形象，那么诗篇二十四就是给我们预示了一个将要来的荣耀的君王。我们来看诗篇二十四。诗篇二十四它是一首敬殿的赞美诗，它记述了当年的大卫王迎接约柜进入耶路撒冷圣城的时候所发出的赞美，它也是一种弥赛亚的预言诗。诗人首先在开始的时候他歌颂来创造宇宙万物的神，荣耀的大君王耶和华，然后他说出了要进入神的圣所朝见荣耀的王的人要有些什么条件。他说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他把地建立在海上，安定在大水之上。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他必蒙耶和华赐福，又蒙救他的神使他成义。这就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是寻求里面的雅各。接下来的第七到第十节就是敬殿朝拜的人向守门的人反复的一个起应对唱的两节诗文。因为那个时候战胜了所有的仇敌，荣耀的君王已经凯旋进城了，所以诗人说：众城门呐，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被举起，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就是有力有能的耶和华，在战场上有能的耶和华。众城门呐，你们要抬起头来，永久的门户你们要把头抬起来，那荣耀的王将要进来。荣耀的王是谁呢？万军之耶和华，他就是荣耀的王。这就是诗篇二十四。犹太人相信救主弥赛亚在人类历史的某一天会降临在耶路撒冷的圣殿山，来施行拯救和审判。所以为什么犹太人他们死了以后，他们的墓都葬在了这个橄榄山，橄榄山在圣殿山的西面，朝向这个圣殿山，他们相信他们的墓葬在那面朝圣殿山，将来弥赛亚降临的时候他就可以看到弥赛亚的降临啊。我们基督徒相信被钉十架的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了，他应许将来会第二次的降临，战胜撒旦黑暗的权势，开 开启基督掌权的千禧年。那么真正得救的信徒将身体复活，成为不朽坏荣耀的身体，与主同在。传统认为耶稣将会在耶路撒冷第二次降临。现在的耶路撒冷的圣殿山上面还有两座清真寺，阿拉伯人仍然管理着这个圣殿山，但是将来圣殿山的管理权一定会回到以色列手里面，清真寺将会被挪去，圣殿要被重建。那个时候圣殿被重建，耶稣基督就会再次降临在圣殿山，那么圣殿的大门就将打开，迎接这位荣耀的君王。就像经文所说的，荣耀的王要进来，就是在那个时刻。好，最后我总结一下，第一诗篇的22篇、23篇和24篇是表达大卫信仰经历的一组的诗歌。诗篇22是大卫在极难之中的一个呼求的诗，它的重点在于信靠。诗篇23是大卫一生的信仰的回顾，它的重点在讲神的慈爱和保守。诗篇24是大卫用他信心的眼睛来仰望的将来，来盼望犹太人的弥赛亚荣耀的降临。诗的重点在讲盼望。这三首诗如果我们不能拆开来读，如果我们只读诗篇其中的一首，比如你只读诗篇23，你或许会得出一个很简单的信靠的答案。如果你看诗篇，单单看诗篇22，你或许只会感受到一种属灵的孤独无助。所以我们必须把三篇连起来一起看，才能更好地体会大卫诗的思想境界。第二，我们基督徒的信仰历程也如诗三篇所讲的一样，从初信主的时候经历的喜乐、平安和满足，到会遭遇人生的幽谷和险滩，但我们的信心被考验过之后，我们会得胜蒙福，我们将有一个永生的盼望。第三，这三首诗也被看作是弥赛亚的三部曲的主诗，因为它揭示出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的身份和神的救赎的计划。我们可以用三个画像来表达诗的这个境界，可以说一个是十架，一个是手杖，一个是冠冕，这三个画像来表达啊。诗篇22，它是预示了被世人被钉十架的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救主，所以他用一个十架来表示。诗篇的23给我们描述的是耶稣是我们的大牧者，他用他的杖和竿来做我们随时的帮助和引导。那么诗篇24就是讲耶稣基督也是那将要来的带着荣耀的冠冕的荣耀的王，他将降落在圣城统治世界，所以用冠冕来代表他。因此我们基督徒不单要熟悉诗篇23，也要了解诗篇22，而且你只有真正先承认了被钉十架的耶稣基督是你个人的救主，你才有资格，也才可以当他是保守引导你一生的大牧者，你也才愿意紧紧地跟随他，信靠顺服他。更进一步，我们还要了解诗篇24，来认识我们的救主，我们复活的主耶稣也是将要来临的荣耀的君王。这样子来理解，我们的人生就不只有一个今生，地上的几十年的生活只是一个暂居，我们还有一个天上的永恒的家。我们一生是朝向着荣美的天上的家而走去的，将来我们会与主一样有一个复活的荣耀的身体，我们会与主同在千万年。这样子我们的眼界才会不只定睛在今生的事物上，也不只是关注今生的福乐，把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只花在今生上，我们会用信心的眼睛来眺望将来，来盼望主的再来，也使我们活出一个圣洁的警醒的有信有望有爱的生命出来。当然了，诗篇23仍是我们最熟悉的诗篇，因为它说出我们基督徒的心声。耶和华是我们的大牧者，是赐我们生命的主，也是引导伴随我们一生一世的主。他赦免我们的过犯，他怜悯我们的软弱， 他分担我们的忧患，他坚固我们的信心，他赐给我们力量走过人生的低谷。在看似无指望的时候，在神仍有指望；在看似危机的关头，神却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只要有耶和华做我们的牧者，这就够了。好，下面我想用耶和华是爱这一首诗来作为回应，来再一次使我们来重温诗篇二十三七十八。
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头，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耶和华他就是爱啊，这位爱的源头的耶和华。